这个21页这个地方前六世的部分呢、啊，这个一熟的习气也只能作为增上缘，也是一样。一熟习气作为增上缘呢、啊，对于第八世还有前六世，一样都是作为增上缘，是这样子、啊。所以皈依大师在21页第三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前六世在这里，它叫做别果。别果是这样子的。那第四行下面他要解释啊，然后以此六世从第八世，第八世叫做真义手啊，这个前六世是从第八世而起啊，所以就叫做义手生，是这样的。那他第五行解释说，以非是主，因为前六世啊不是主要的，这个不是主要的，应该是针对你。每一次的投生，每一次投生，它不是主要，前六世不是主要的，但是它当然有作用啊，就是满业，使得我们接受满业的，这个是前六世。满业没有营业来的重要，啊，是这个意思的，但是其实还是很重要，以非是主，然后呢有间断故。那当然前六世本身呢、啊、是有间断的，是这样，所以呢不明真义熟，点点点点。那最后他说呢，成缘果事，具足果事，名之为满。这个还是讲前六世哈、哦，前六世我刚刚讲其实还很重要，它会帮助第八世啊，才能圆满我们这一生各式各样的这些业。的这个果报，没有前六世也不行了，也不可能说你只有第八世来投生，然后没有前六世，那他也不可能具足哦，底下很多很多的，是这样子哦。然后皈依大师还说，一通因果皆有满意，然后呢业盛名满，然后这个这里的总结。21页最后这个五六行这个地方哦，看一下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，倒数地方刚刚说二种具名一熟果，即由之前所说故，就刚讲一熟果、啊、可以包括一熟还有一熟所生，也就是第八世还有前六世啊、就他们都是一熟习气啊所生。那都是叫做一熟果，是这样子。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啊，那就你要去思考一件事，他的一熟，刚刚讲那个六因，这个一熟习气是作为什么样的因？你们可以翻一翻看看，六因来看啊，一熟习气作为什么因啊？相应因，能作因，能作因。这个一熟习气啊，作为能作因，或者做相应因，或者做一熟因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我们以后再进一步讨论好了。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自己的那个亲因哈、哦，是这样。那因为说一熟果，你说果那一定要有因啊，没有因就不会有果。那好是这样子。那我们看倒数第五行啊，其第七世非一熟种之所引生，这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了。第七世啊的产生跟现行，只能来自于等流，来自于等流习气，也就是来自于等流种子，不是来自于一熟种啊。这里讲说它不是一熟种啊所引生的。然后呢，注意啊，第四行倒数第四行，因为为染。果无漏，这个地方我有点不太高兴。为什么？我们刚讲因啊果啊，因能变果能变啊，你现在看到因会把你误导，会把你误导，因为这里的因不是刚刚讲的都不是，这里因是指修行，你们成佛以前都叫因为为然，这是讲第七世，现在讲第七世，第七世在整个修行如果是因的状态，因的阶段，它都只能是染污的嘛， 都只能是杂染的，明白？所以 这里的因跟果不是讲刚刚讲因跟果，是讲修行，修行的阶段还是属于因位，成佛以前都算因位，因位为染，果才无漏。如果你把这个因跟果是讲前面那个，你就搞不清楚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染了、啊、无漏这些东西。这讲第七世了、啊，第七世只有达到佛果的时候，它才是能转成无漏。转成无漏，所以它就是刚刚讲的，还是等流。第七世啊，好，现在为什么讲这八个字啊？因为为染果无漏啊。第七世在因为是染污的，是杂染的，但是真正重点是讲它还是等流的，还是等流的。我再讲一遍啊，第七世成佛以前是因为它是等流的，那成佛以后呢，它还是等流的，就这样子。不过成佛以后它是等流，不过它也转成无漏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有时候说窥基大师的书啊，他要换个角度，你都不知道他转几圈，转了360度，转了几度，你不知道。但是你要小心啊、哦，没关系。好，现在有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太重要。问六世报者非真一熟，名一熟生者，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已经建立起来的哈、哦。那对方假设对方直问啊、哦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，然后他说呢，善等三性法因名一熟生，然后用个问号，他意思就是说，那这个前六世啊、哦，刚刚才讲德国报的这个部分。他们不是真一熟，他们只是一熟所生，但是他还是有善恶无忌的、哦、那有善恶无忌的这种前六世是不是应该也被叫做一熟生？这是对方的疑问。那对方的疑问自己有个原因，他说呢，病从真实一熟起故、哦、那我刚刚有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前六世有没有善恶啊？当然有啊，可是我们刚刚讲说，一熟果是无忌的，一熟果只能是无忌的，而前六世也被包括在一熟果里面啊。从那个角度说，好像他们都是无忌哦。所以到底前六世是无忌呢？站在一熟果的立场，包括他们，还是平常我们说的前六世有善有恶，当然也有无忌啊。所以他提这个问题。那么有善有恶的那一种前六世，是不是还可以被叫做一熟生？他问题的点是点在这一点上面。然后他认为，如果你回答是一熟，是一熟所生，因为他们也还是从第八世那个一熟所生的。好，我们看最后这样，答曰不然。窥基大师先把这个否定掉，先否定掉。然后才真正引导我们去认识什么叫做一熟，就被叫做一熟要具备什么条件。窥基大师引这个对法，对法就是大圣阿毗达摩集论还是杂集论，集论还是篇幅还是短，杂集论篇幅比较长，应该就是指这个。然后就第五卷嘛，第五应该是第五卷有这么说，若法是一熟，从一熟起者名一熟生，这就是我黑板写的那些条件、哦、若法是一熟，这第一个条件，它本身就是一熟。或者呢，第二个条件，从一熟起，这是第二个条件。好，然后22页啊，就是这样的话呢，就叫做一熟生，叫一熟生，是这样的。那窥基大师这句话到底是用来回答刚刚对方那个问题哦，窥基大师已经把它否定掉了，就是说不是一熟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前六世有善有恶有无忌哦，这种情况啊，不可以被叫做一熟生。我再说一遍哦，前六世有善有恶有无忌的这种情况哦，不可以被叫做一熟生。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呢，刚刚他回答说不是的。 不是的。然后现在他解释什么叫义守身，已经讲两个条件，一个是他本身要是义守，再加上第二个从义守起，才叫做义守身。那我们看再慢慢看他的解释，22页第一行啊，他说善等唯从彼起，但是呢不是义守。好，这句话是讲前六世。前六世呢，我刚刚才讲他们的活动啊，是的，有时候是善，有时候是不善等等，善恶无忌等等。唯从彼起，唯从彼起就是只具备第二个条件，只具备第二个条件。前六世有善有恶有无忌，没有错，他们是从义守起，但是他本身不是义守，他本身不是义守。义守的必须是无忌，再讲一遍，义守果必须是无忌。那么有善有恶有无忌的这一种前六世啊，他不是无忌，他不是义守，他是义守，他是从义守起，但不是义守。从义守起就可以有善有恶有无忌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善等唯从彼起，这个彼是指真义守啊。那他不是，他们本身不是义守，故不明义守身。这到这里是窥基大师的回答哦。那第二行又是对方继续问，若尔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？即真义守啊，从现在他问题的角度又回到第八识本身。对方问题现在回到第八识本身，即这个真义守就是第八识嘛，结果第八识本身怎么样呢？从智前念即种啊，注意哦，他现在讲到你的这个第八识，他是真义守，他从他自己，从他自己的前面的那一刹那，从前面那一刹那的第八识，以及从他自己的种子，从这两个而升起。因为这样子，因此呢，因名义守身。注意哦，刚刚这句话你要仔细想一想，他问题的点是点在第八识本身，义守识本身，义守本身。然后他说你这个义守啊，这个第八识啊，他有两个情况嘛，他也是从自己，同样是第八识，同样是义守，前一刹那而引生的啊，然后他也从他自己的种子而升起啊，那他自己的种子就有这一个义守跟义守起。注意哦，对方这个提问的隐含的点也是要抓这两个，一个是义守，一个是义，从义守起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因此他认为如果这样，那你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吗？是不是就应该要被叫做义守身这样子？你看他这个，不管是真正是不对方问或者回答是这样的一个假设问题，这种问题很厉害的问题。好，他说何惧恶意故，就是刚讲这两个条件都具备，这个问题里面含的就是说第八识本身具备那两个条件了。那你刚刚说那个义守身就要具备那两个条件，那第八识本身也有具备那两个条件了啊，是这样子。好，你看第四行回答，可然。从这个角度说可以哦，这个有点不一样啊。然后现在窥大师说，如瑜伽六十三卷有心地，这个是色觉者分里面哈，回头解释本地分里面的有心地啊，然后那里面有这些讨论，底下这个是瑜伽师论的讨论哈。广说如彼，然后呢精因意识，现在指挥大师把它整理一下，他的整理方式就是黑板上这个这样的方式。我们看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，22页第六行，精因意识，若法易熟，从易熟起，无间断而且片。这个你可以说四个条件，也可以说三个。第一个条件它本身是易熟，若法易守，就是如果这个若不一定是如果的任何， 任何法任何存在，它具备第一个性质，它本身是一手；第二个从一手起；第三个无间断；第四个就是片，片可以含在无间断，所以我没有另外写啊，所以你说三个条件也可以，第三个再分也可以哦。好，这样子合起来，这个叫做一手。它可以叫一手，也可以叫一手生。注意这一行的连贯哈，刚刚讲的无间断又片者，者就是具备上面这些条件的任何存在，被叫做一手，也被叫做一手生。就蓝色这两个。如果具备这个三个条件，它也是一熟，也是一熟生。这是为什么慧一大师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说对，可以被叫做一熟生的原因，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。但是这个立场，这样的是根据举些师地论的。OK， 有一点点跟成为师论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。瑜伽师地论哈，有的地方会跟成为师论不一样。我先讲会不一样，但是不一定一定是谁对谁错，或者有冲突，不一定。这有点立场或者条件上的增加或者减少。我们继续看哈，接下来说落法易熟。好，刚刚是讲第一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就是又是易熟，又是易熟生。注意哈，又是一熟，又是一熟生，那他要具备这个三个条件。现在第二种情况，落法一熟，他具备第一个条件，他本身是一熟，然后呢，他又是从一熟起，具备第二个条件，但是呢，不具备第三个条件，有间断，有间，而且不片，所以他不具备第三个条件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，怎么样呢？明易熟生，不明易熟。好，蓝色这个应该弄个 A 跟 B 或者甲跟乙哈，那它就会变成是易熟生这个写个乙好了，易熟写个甲，好吧，帮我写一下，蓝色的易熟写甲，甲乙丙的甲，易熟生写乙哈。现在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具备第一个条件跟第二个条件。可是不具备第三个条件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乙，但是不是甲，可以被叫做乙，就是一熟生，不可以被叫做甲，这是第二种情况，是这样的。第二种情况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前六识，刚刚讲，如果它放在一熟果的立场，它是一熟，是第一个，符合第一个条件。他们是从一熟起的，符合第二个条件。可是前六识是有间断的，所以没有第三个条件。所以前六识是无记的，就是一熟所生的果来看，它是一熟生，是乙，但是不是甲。然后就刚刚第二种情况的具体例子，就是前六识。但是那个是无记的前六识齁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讲了两种情况，还有第三种情况，继续念，你们有没有跟到这一段的第三行，这一大段的第三行，中间这一段的第三行，中间若法非易熟。好，任何一个法呢，它不具备第一个条件，它不是易熟，同时呢，有间不变，也不具备第三个条件。第三种情况是不具备第一，也不具备第三。好，然后呢，虽从一熟起，虽然具备第二个条件，是这样子。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？不明一熟，也不明一熟生。好，这个很特别哦。这种第三种情况啊，不是甲，也不是乙，你有没有跟到？这个是这一段的第四行，这一段的第三行连到第四行。 这一段的第三行中间我刚念了，若法非易熟，不具备第一个条件，同时呢有坚不骗，不具备第三个条件，虽从易熟起，这具备第二个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呢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第四行，不明易熟，不明易熟生。所以也不是讲也不是以，虽然他具备第二个条件了。那好，具体例子，来，具体例子什么呢？就是刚刚讲的有善有恶，有善有恶的前六识，有善有恶的前六识，不是易熟也不是易熟生，他们本身不是易熟，而且不是不符合第三，就是他们是有间断的。可是呢他们是从易熟起，是这样的。有善有恶的这个前六识啊，还是从易熟起，就是还是从第八识里面所保有的所有的一切种子，各自有各自种而产生的。第三种情况讲了，还有个第四种情况。第四种情况是第四行的中间，第四行的中间，第四行的中间怎么说呢？若法有漏，有没有找到？若法有漏，但是呢，依易熟者，可名易熟生。好，依易熟者是依赖第八识。任何一个法，它本身是有漏，又依赖易熟，这个里的易熟是第八识哈。好，我们先想一下，具体例子，什么样的法，任何什么样的存在，本身是有漏，又要依赖第八识，什么样具体情况呢？很多哦，易熟种子就是这样子，有漏的易熟种子，易熟习气，它就是有漏啊，它本身是有漏啊，它又要依赖易熟识，依赖第八识啊，那可名易熟生，可以被叫做已，但是不可以被叫做假，可名易熟生，不名易熟。这是第四种情况哦，就是亏他自己有说个例子，继续念，有漏种子，皆名易熟生。所以第四种例子啊，第四种情况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些种子，有漏的种子，有漏的性质的种子，杂染的种子，都是易熟生，因为他们本身是有漏的，同时又要依赖易熟。依赖易熟识，依赖第八识，但是他们不是易漏，他们本身不是易熟，这个很特别哈。这样子就有四种情况，你们自己可以再整理一下，再整理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看，到此为止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这四种情况这样子说明应该可以明白哦。你回头自己再思考一下，再把它列一列。好，那你搞不清楚的话，你就回头来看这一段，这一段，这一段是文字的，你就把它列一下表，就比较清楚。接下来说呢，刚刚讲那个有漏种子皆名易熟生哈，然后呢，由是无漏种子不名易熟生。然后刚刚讲的四种情况啊，那四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刚刚不讲吗？不是易熟，也不是易熟生。这个就是无漏种子啊，这个是无漏种子啊。刚刚讲那个第三，我们有没有讲第三类的例子啊？第一类啊，第一类的例子就是第八识本身。第二类的例子，第二种情况例子就是前六识。然后呢，第三种例子就是有善有恶的前六识，还可以包括无漏种子。无漏种子本身不是易熟，无漏种子本身不是体性，不是易熟，但是它也是有间断，也就它没有第一，也没有第三。无漏种子是不是从易熟起啊？是不是从易熟起？这个有两种看法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看哈。由是哈，无漏种子不明易熟生。不明易熟生， 不管它是不是从一熟起，无肉种子不管它是不是从一熟起，反正呢它本身不是一熟，它也不可以被叫做一熟生。我是这样的，无肉种子不可以被叫做一熟生，这样子。根据，如果你们根据刚刚有整理的话呢，到底什么条件要符合，哪些条件才可以被叫做一熟生？好，那无肉种子连这个都不具备啊，是这样。然后继续说，体啊非有肉，体非有肉，体非有肉就等于它不是一熟，体非有肉就它自体不是一熟。我再讲一遍啊，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子啊，那个有肉的一定是一熟，它的自体的体性如果是有肉啊，那它一定是一熟，这样对不对啊？不对，因为等流的也可以是有肉，有肉的不一定是一熟，因为有肉的也可以是一熟，也可以是等流。等流吸气啊，等流吸气也有肉的啊，是这样子。有肉的可能是一熟，也可能是等流，但是倒过来讲，如果是一熟的话，如果是一熟的话，它一定是有肉，是这样子。好，体非有肉，不同性故。那这个不同性是指有肉跟无肉啊，有肉跟无肉的性质是不同的。因此也造成一熟或者不是一熟的这一种性质上不同。继续看，若法有为依一熟有，但是呢不明一熟，只能叫做一熟生啊。这好像是第六种第五种情况啊。若法有为，它是有为法，它也是依赖一熟才能够有啊，但是一样它自己并不是一熟，它本身不是一熟，本身不能被叫做一熟，但是可以被叫做一熟生，因为是依一熟而有。然后他下面继续说，因中无漏，并名一熟生。这个因中又是讲什么呢？因中无漏，因中无漏，我解释一下，这个可能是讲什么呢？我们讲阿罗汉，或者讲出果、二果、生果这些圣人哦。这些圣人呢，他还没有成佛，还没有成佛，就刚讲还算是因位，但是他们有无漏啊，他们有无漏，但是他的无漏根据这个表来看，应该放在哪个位置上啊？那我们再思考一下，以前我们有说过阿罗汉，阿罗汉啊，有一个地方说他还有漏，我也常讲阿罗汉。你成佛以前呢、他的这个前六世啊，特别是前五世都还是有肉。但是这个讲法是根据什么角度呢？就是他这个身体这个果报体是过去有肉的种子啊，就刚讲有肉的一熟业力啊的种子而感得的这个果。从这个角度说他还是有肉的。这以前我们这样讲过的，但是呢这样的有肉不是一般的有肉啊，因为它虽然这个身体这个是有肉的过去的造成的，可是它不会用这个再去造继续轮回的那一些动力。一般的讲的有肉，那一方面来自过去的有肉，它同时继续造未来的有肉，可是阿罗汉在这一个部分是没有的。好，那先了解这一点，然后你再看它的无漏的部分。它的无漏呢怎么来的？还是一熟所生的。还是一熟所生的。虽然无漏，我刚刚讲无漏本身是等流的。无漏本身是等流的。那是指从种子到现行。我再说一遍齁。无漏的种子产生现行，这是等流的，这是等流的。无漏的现行，熏回种子， 这个也是无，这也是等流，这是等流。可是那这里为什么说他有一熟身呢？注意，这是因中无漏。成佛以前，圣人还有无漏，他有无漏啊。他的第六意识如果契入真如，那他当下是无漏啊。他当下是无漏。那为什么说他是一熟身？有一个最好的理解，就是呢，第一次的无漏的经验，第一次的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侵入真如，然后它本身是无分别智，比较好解释。因为第一次啊，所以它以前并没有无漏。当然，成为师论如果霍华顿师我讲过，那他是认为我们有本性注种。本性诸种里面已经有无漏的种子，然后你现在的第六意识的无漏啊，是来自于那个的，来自于那个本性诸种里面的无漏的种子的那一个部分，它是它的因，再加上你现在还有缘，刚刚才讲有正上缘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在讲一手所生。哎，就说看这个的一手还是指第八识，第八识里面包含了一切，包含了一切。那即便是无漏的这个部分呢，即便是这个圣人他现在有无漏的现行，无漏的经验，他还是来自于你原来第八识里面保有的那些种子啊。这个因中无漏也还是叫做一手生，是这样子。但是它本身，注意它本身是无漏的，本身是无漏就不是一熟，它本身不是一熟，可是可以说它是一熟生，就是从一熟所生，从一熟起。就这个地方是比较细，因为它的意思有点不一样，意思有点不一样。我们以前有说过，无漏的现行还是要来自无漏的因，因为这个是等流啊。可是为什么说它一熟生呢？不是说它是从有漏的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你这个地方要思考一下，因为这里不太好懂。因中无漏，必名一熟生，是根据前面讲的那些条件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好，故五十七云啊，这五十七还也是这个色觉的分哈。二十二根一切啊，皆有一熟种子。那么窥基大师刚刚才讲的这一些啊，配合瑜伽师论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二十二根啊，通通都有一熟种子。我们刚刚才讲一熟种子啊，通有漏也通无漏哦，就等流的，等流的，也有，也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讲二十二根呢？是因为这里面有无漏的部分。二十二根，有的同学可能知道，有的人可能不知道。二十二根是平常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，还有五种觉受性质的五的喜乐忧苦舍，眼耳鼻舌身，其实还有加上意，第六意识的意，还有喜乐忧苦舍。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修行用的五根，就是信进念定慧，信进念定慧。好，然后还有我们身体上的男根、女根，还有个什么根？命根。好，但是最后有三个根，这三个根才是真正跟修行最直接有关的。然后这里面呢，那三个，这三个最后这三个修行有关的根啊，是无漏的。注意啊，是无漏的。而现在讲说二十二根啊，一切都有一熟种子。那这三个无漏的根，这三个无漏根的名字叫做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已知当知啊，那一类的哦，那种名称，具知根、已知当知，还有什么未知当知，好。总而言之，有这么样的三个无漏的根，现在说这样的根也有一熟种子，这以前是这样说的。 那你怎么样可以跟这里讲的不冲突呢？那现在窥基大师说，由是啊，因此呢，佛国的诸无漏法，好，注意这个是果的阶段，这个果是指佛究竟的果，佛究竟的果的一切都无漏的法，他们完全只能是等流，他们本身不是一熟，也不是从一熟起，所以他们不是假，也不是乙。这是从果位说的，刚刚才讲因位当中的无漏啊，可以是乙，但是果位当中的无漏啊，那不是假，也不是乙，一切完全是等流，只能是等流啊啊！所以说佛果的诸无漏法非一熟生，那这个无漏，这个佛果的诸无漏法就是包括刚刚讲的三个无漏的根。三个无漏根，佛有这三个无漏的根啊，佛也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有那六个根啊，佛也有这个五个那个信境念定慧啊，也有这五个根啊。我们有时候总觉得佛好像很遥远，好像佛很 superman， 佛也很多还是跟我们有的一样的。那他但是他有的都是无漏。他有那个眼耳鼻舌身都是无漏，我们都知道。他有的那个心境念定慧也都是无漏。我们也可以有，可是我们有的还没成功的时候都还是有漏。啊，好，那总之是这样。那我们再看一句话，若法缘合与本性别，变异而熟，果始能生，名异熟生。好，这句话呢其实用来解释那个22根。22根即便是有那个三个无漏根、哦、那才因位的阶段，因位的阶段那还可以被叫做异熟生啊，因为它是来自异熟种子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里就解释它的状况，若法缘合，任何一个法它是因缘和合，它的升起，它的产生，它的活动要靠因缘和合，结果呢与本性别，跟他原来的本性呢，性质上可以有差异，还有呢变异而熟，最后呢他的果才能产生，是这样的。那23页啊、哦、会再说一遍，一熟这个字有四个角度了、啊、有四个角度去说啊、哦、叫做一熟。嗯，然后第四个角度就是一熟果，一熟的因所产生的那个叫一熟果啊。这句话你回去再想一遍啊、哦、若法缘合与本性别，变异而熟，重要是那个变异而熟，果始能生。那刚刚讲圣人的心中或者身心里面的无漏，它还是因为成佛以前的因为这样的无漏啊，是那个一熟生，因为它有变异而熟，它有变异而熟的这个角度啊，它的果才能产生，就这个它的无漏的现行才能够产生，这样的话也可以被叫做异熟生。结果呢，即一切有为皆异熟生，故具之根名异熟生。这个具之根就是刚刚三个无漏根其中的最后最主要的那个根。好，这是讲了很多的，大家再回去复习复习，想想看，有不明白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啊，可以问。好，大家辛苦，我们就下课吧。